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二章。这一章圣经主要是记载了如何安营与行军的一个安排。我们来看第二章的一节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这里所说，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也可以理解为当他们安营的时候，这十二个支派他是在会幕的四围安营，但是他们要与会幕保持一定的距离。根据约书亚记三章四节所记载的，那里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这两千肘大约是一千米，而所留的这大约一千米的间隔的空间是要给利未人来安营的。所以这基本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图。那我也给大家提供一张图片，那就是以会幕为中心，在会幕的四围，首先是利未支派，然后在利未支派向外就有四围的十二个支派。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就告诉我们，在东边有三个支派，那就是犹大支派、以撒甲支派和西布伦支派。在这里既然把犹大支派作为第一军队的首领排在最前面，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犹大支派所预表的那一位君王的基督，如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先锋，行走在最前面。正如第九节所说的，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再接下来呢，就是南边，南边是流便营的道，那随着流便营的道有西面支派和加德支派。所以第十六节说，凡属流便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再接下来呢，就是西边的第十八节，在西边按着军队是以法莲营的道，随着以法莲营的有马纳西和边亚民支派。在24节说，凡属以法莲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08100名，要做第三队往前行。那剩下最后一队就是北边，第25节，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营的道，那随着但营的这一个军队就有亚舍和拿弗他利两个支派。所以31节说，凡但营被数的共有157600名，要归本道做末队往前行。根据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图片呢，可以来看他们是如何的编排与扎营。我们再来看二章的32到34节，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种族按他们的军队在驻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种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民数记的第二章就是有关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如何使以色列人安营与起行的条例。当我们读过这一章简单的了解之后，那我们就要来思想这样的编排有何奇妙之处，或者说有何属灵的含义。通过刚才这个图片，我们已经可以简单的来了解民数记第二章的大意。如果我们能够把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安营起行，整个的这样一个安排和编队，看作是神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有形教会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结合新约来思想它的属灵奥秘。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既然以色列人他们是预表着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透过民数记第二章就可以看到神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影子。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影子一直看到最后的结局，那也就是直到最后那一个要成全的是一个怎样的形状，把它结合起来，也许对我们会有更大的帮助。与本段圣经相似的意思比较接近的，那是在启示录第21章的10到21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启示录21章10到21节，与民数记第二章进行一个对照。在启示录21章10到21节这段圣经这么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粉翠，第11是紫玛瑙，第12是紫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金，好像透明的玻璃。这启示录21章的10到21节，可以说是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了最终将要成就的一个美景，也就是耶和华那荣耀的城。可是把它与民数记第二章对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民数记第二章仅仅是将来所要成就的美好的远景、荣耀的城，在民数记第二章如同是刚刚起步、刚刚建造，也就是从民数记第二章一直到最后基督二次再来要成就的这件事情呢，将是从民数记第二章一步一步的借着整个的圣经历史、救赎历史最终将要成就。因为我们在民数记第12章仅仅能够看到的，也就是12个支派以及那一个敬拜的中心会幕，而到了启示录呢，我们看到的这不仅仅有12个支派，也有了12个使徒，并且有了更加丰富的属灵的含义。而那更丰富的属灵的含义乃是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渐渐的启示给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把启示录21章这一个美景与民数记第二章对照，就相当于是我们从民数记第二章就已经看到了将来要成就之事的一个影，但在这个影子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奇妙之处，已经在民数记第二章，如果能带着启示录21章的这个眼光来看民数记第二章，就已经看到它在熠熠生辉、闪闪发光，在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借着以色列12个支派这样的一个在地上的有形教会彰显神的荣耀。现在我再来给大家提供第二张图片，在这第二个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具有形象的图画，那就是会幕在中间，也就是在他们扎营的最中央的位置。 并且在会幕的四围，首先是立位支派，他们是服侍会幕的，并且他白天借着云柱，晚间借着火柱与以色列人同在。这云柱与火柱在会幕的至圣所的上方显明的时候，就如同是一棵沉香树、香柏木的形状一样，显明了上帝真的是与他们同在，真的是以马内利的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真的是神就住在他们的中间。然后东南西北各有三个支派，让他们扎营安寨住下来之后，大家想一想，如果到了晚上，我们从高山来俯瞰这样一个美景的时候，如果家家的帐篷都点着灯，会幕上方有如香柏木沉香树形状的火柱，是一种怎样的美景呢？东南西北各有三个支派，当他们这样向外伸展，就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形，而中央的位置就是会幕。这样一个美丽的图景，尤其是到了民数记24章，当巴勒让这一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兰看到这样一个美景，他不但不能够说出咒诅的话，反而被圣灵感动，说出了赞美的话。在民数记24章5到6节，巴兰这么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就连假先知巴兰他尚且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看到这样一个实在奇妙的耶和华的军队以及荣耀的会幕，即使连假先知都不能说出咒诅的话，甚至惊讶地说出了如此赞美的话语。这一棵沉香树和香柏树都是树身高大的树木，而这一个沉香树和香柏树就是上帝白天以云柱，晚间以火柱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有形状的象征。而12个支派安营在四围，就形成了近乎十字架的一个图形。而会幕在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正中央，而这会幕以及会幕的各种物件，包括献祭的条例等等，全都是预表基督的。那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如同以马内利的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真实的象征，或者显明了这样一个奥秘呢？所以从民数记2章其实就已经能够让我们看到道成了肉身，住在了他们中间，并且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透过这样一个奇妙的安排，如果我们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就可以看到那实在是神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1章14节的道成肉身几乎在这整个的扎营的安排中显明出来。只是我们单单从会幕与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关系中能够看到的。另外我们再看一看外围这12个支派这样有序的安排扎营，真的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6节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像这样的道，是不是就在整个的会幕周围安营的12个支派这样有序的扎营显明出来？实实在在的是，他们都靠着会幕这样一个神的同在联络的合适。启示录21章3节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当上帝借着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借着会幕向他们颁布命令，这一切都是那最终将要成就的奇妙救恩的一个模型。如果说这一切 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亚伦而安排的。而耶和华这样吩咐摩西亚伦，那一定也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所吩咐的。因此在民数记第二章就借着这样的扎营安排，就把天上的奥秘借着他们的安营与起行，将基督以及基督身体的奥秘就以一个影子在旧约当中显明出来。所以当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五节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表明基督的有形教会在地上也是规规矩矩的，有秩序的，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样，在地上被建造的。当有了这样奇妙的编队安排扎营，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实实在在的是治理以色列人的上帝，牧养以色列人的上帝，管理以色列人的上帝，也是日夜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上帝，引领他们的上帝。为此我们也应当为教会有这样的复兴祷告，恳求上帝也能够赐福我们中国的教会，真的能够像身在民数记当中带领以色列人那样来带领我们中国的教会，使这一个教会也能够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样，也能够在这一个有形教会当中把基督那内在的那属灵的奥秘透过有形教会彰显出来，使这一个有形教会真的能够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可以把基督的公义、圣洁、爱、怜悯将他的生命透过教会表明出来。但愿上帝能够使用我们中国的教会，也能够借着这一个有形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透过你的话可以看到你在历史历代当中是怎么样建造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你是如何借着你的教会来彰显你的荣耀。当我们来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如何吩咐摩西亚伦小谕以色列人如何安营，如何行军前往迦南美地，借着你这样一个奇妙的安排，借着这样的作为，已经将那基督测不透的荣耀的奥秘不断地显明出来。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能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这圣经中的奇妙，也能够给予我们负担信心，使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也实用在这一块土地上你所建造的教会。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买赎了我们，你也在这一块土地上撒下了你救恩的种子。为此我们恳求你也真的能够复兴这一块土地上的教会，愿你能够借着这个时代这个有形教会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你自己的国度能够在这一块土地在这一个时代降临，使你的名借着你自己的教会大得荣耀。也恳求你如同与以色列人同在一样与我们同在，如同居住在他们中间一样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如同引领他们一样也来引领我们，如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来荣耀你，来侍奉你。天父，我们恳求你大施拯救，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来大大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三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